好了，今天现在讲这个侍奉最后一个字，还是回到这张讲义，还是一样。我把那些在那本书里面侍奉那本书里面所缺的经文把它补起来。凡是有中文写下来的，都是我在那本书里没有用到的。那么 liturgia 这个字，英文那个字就是 liturgy， 跟它相应的。从 liturgia 这个字，拉丁希腊文变成拉丁文以后变成英文的 liturgy。liturgy 这个用法跟今天我们回到 liturgia 用的不大一样。liturgy 的意思就是仪文，指的是教会的礼仪，教会的礼仪。那很多时候简单一点讲，就是大部分教会都有一个节目单啊，去做礼拜的时候呢，把节目单发给大家，叫大家行礼如仪。那我相信你们教会浸信会大部分呢都是走低教会的路，所谓 low church， 不走 high church。 high church 如果你没有去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我度假的时候，在做学生的时候，去一个朋友家里，他在 Vermont， 他是一个美国弟兄，那他请我们去那个地方叫 Middlebury， 就过了礼拜天跟他一起做礼拜。那我进去真糟糕了，他们什么时候站起来，什么时候跪下去，什么时候该念该讲阿门，我都搞不清楚。结果在那边等于是闹笑话。这个 liturgy 的意思跟这里 liturgia 不完全一样，当然我们简单的翻译可以翻作公职的侍奉 public ministry， 意思就是说在公众面前，在众人面前的侍奉。这个字的用法呢，最主要出现在希伯来书里面，但是不止希伯来书，还有其他地方的应用。那我们看见新约里面第一次用这个字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23节。那这个字其实也是很好的桥梁，因为我们讲今天讲新约里面侍奉官，但是新约呢总是会牵扯到一些旧约，所以在这里路加福音第一章23节讲到撒加利亚的侍奉呢，就是用 liturgia 这个字。怎么说呢？你们知道撒加利亚故事，他去圣殿烧香的时候遇见异象，主向他说话，跟他启示说你的儿子要生一个儿子，施洗约翰等等等等。那他因为不信就不能说话，所以呢22节，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的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一满，就回家去了。我读到这节时候通常都会想起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的母亲哈拿也是这样到圣殿去。那这个撒加利亚呢，在圣殿里面供职的时候遇见了异象，这供职两个字就是 liturgia。 那么意思就是说他在那边行使一种公开的职分，他是祭司啊。那当然这个我们不提旧约那么复杂的事情，只是说祭司制度一直到新约，虽然犹太人经过几次的王，经过王国被掳又恢复，圣殿有没有又重建，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在圣殿里面是能够献祭烧香的啊，所以这是他在那里敬定祭司职分，大概也是按照大卫当初所定下的条例，以后有所增减。当然在犹太王国的时候，大祭司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这个所谓这个 Hasmonean 啊，这个家族祭司兼君王，这个是犹太历史中间很重要的所谓马加比 Maccabee 这个家族的丰功伟业。那他们也给旧约侍奉呢增添了一些色彩，同时也有一些改变，变成集祭司与君王职任在一身的一个情形啊。当然对于整个犹太教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基本上从利未来的，从这个亚伦后裔来做祭司的观念到马加比的时候还是存在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就可以看见所以以后既然路加福音用 liturgia 这字，所以以后在七十世译本的时候
他们犹太人把旧约正典化的过程中间也有一段把它翻成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时代啊，那就是主后第一世纪里面所重来的七十四本。那不是这个，其实在耶稣之前就有了七十四译本。七十四译本呢，它所提供的那些词字汇有一些是，就是说他们已经很自然的采用了，像讲到立位侍奉者，就是 liturgia 这个字，那是应当是公认的，就是说就是 acceptable translation 啊。所以当我们讲到 liturgia 的时候，不免想起旧约的侍奉这些条例。而旧约侍奉跟新约不同的呢，是祭司的职任是单单赐给立位人和亚伦的后裔啊，那亚伦的后裔也会变撒都的后裔啊等等。那这些历史的严格在旧约里面都有踪迹可循。最重要就是说，在旧约是按照礼仪的侍奉，这个字就是用 liturgia 这个词来发表的。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新约的礼仪多多少少也受了旧约礼仪的影响啊。虽然这个礼仪呢，以后在会堂制度的时候，除去了供物，就是说祭坛之外，变成律法的教导，这个一脉相承。到了新约的时候，很显然，今天的教会礼仪有不少是根据犹太会堂的规矩，不是会幕，是会堂，不是圣殿，是会堂。因为圣殿会被毁，以色列人流亡之后呢，每十个男人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所以会堂的发展很快，以后也成了法利赛人聚集地方，文士聚集地方，这些都一直牵扯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种会堂制度。所以耶稣已经会堂去读圣经，不过是圣殿啊。我们刚才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读了一两处，那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先到会堂，所以会堂制度已经大概有几百年啊，行之已有百年以上，所以在犹太人中间是很重要一个结构，也是犹太文化脉脉相传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地啊，一个集会的场所。并且甚至我们可以说，犹太教走到律法，走到讲解圣经，是从被掳之后慢慢发展出来的。因为祭祀的制度不再存在之后，他们靠什么维持呢？就靠摩西的律法啊，借着律法的教导，使犹太人有一个同样一本书啊，跟随神就是侍奉神，就是靠着律法。虽然祭司制度已经取消了，不能一直上回国重新恢复，那是在流亡中间没有祭坛。其实犹太教现在也没有祭坛，也不过是在法利赛主义跟这个 Zion Movement 西安运动，还有一些或左或右啊，这个其中摆荡那些犹太的宗教史啊，犹太的历史、民族文化历史跟宗教不能分。犹太的政治跟宗教也不能分，都是有关系的。那这节圣经叫我们把旧约和新约连起来。另外有几处我没有提的经文呢，我也把它中文写出来了。我再说没有提那些经文，那个书上都有，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看。我在那里没有提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这里呢保罗讲到。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讲到这个供物。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他说：“我帮你们，凡你们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等等。”到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第十七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贡献的祭物怎么解释？这个字是哪一个是跟 liturgia 有关系的？其实你去查的话，就查到它有关系字呢，是在贡字上面啊，因为它没有办法很清楚表明这个概念哪里来的。翻作贡献的祭物，十七节啊，为什么贡字翻作？从来头给翻成贡献的祭物呢？这祭物是祭物，贡物是贡物，怎么叫贡献祭物呢？实在他的意思说，这是一个
按照律法所献的祭物。这个供词啊，在这里解释应该说按照律法所献的祭物，或者说按照仪文所献的祭物，所以中文没法翻了，翻作贡献的祭物。其实并没有贡献的意思。我再说一遍，这个字啊，你如果对照中文跟希腊文的对照，这个 liturgia 这个字3009是出现在供字上面，贡献的祭物。他所表达的意思说，这是我按照律法按照仪文所献上的祭物，按照礼仪所献上的祭物。也就是说保罗去侍奉神敬拜神，他要献上一样礼物给神。祭物是什么呢？按照律法献上，把外邦人献上，把它当成在信心里面的一个礼仪，明白意思吧？所以保罗这个呢，完全是以旧约的思想，以立位的思想，立位记的思想来写这些圣经。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仪文的祭物。如果这里翻作仪文或者礼仪的祭物是不错的啊，所以你可以加上个括弧，写这就是礼仪的祭物，按照礼仪所献上的祭物，就清楚了。以后呢，2章30节又出现一次，很稀奇，这两字这么近出现，可是意义不同，到底是完全不一样呢？我们看看，底下他讲的是以巴弗，以巴弗提。前面我们讲以巴弗提和他的同工啊 ，Hupertio， 这里提到呢30节，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这个字出现，你如果再对照中文跟希腊文的对照的话，这个又是在供字底下，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也是供字。这个地方我想了很久，想不出为什么它的供字翻作供给。如果是指的按照仪文要给我的，我就不太明白。他说因为他是做基督的功夫，基督的工作，几乎要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足之处。难道保罗的意思说这个攻击是应当的吗？难道保罗意思说这是立位人所应当享受的十分之一吗？我不敢下这样结论，因为好像上下文没有这样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保罗在写腓立比书说用 liturgia 这个字放在这个地方，对我的人来讲是不要说百思不得其解吧，大概十思不得其解，想不通啊！我也诚实告诉你们，因为这里呢讲到的人有时候不知道的时候就不讲，所以在那本书里面我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把老本掏出来给你们看，把肚肠都给你们看，翻出来看，躲不过了。我告诉你们这件事，这个地方为什么来出给这个字，我实在不太懂。所以读圣经不懂是可以的，不懂是应该的当然求着明白，真的不明白就说不知道。那这里为什么把以巴弗提给他的带来的钱当作供给我的不足之处？你说保罗是接受十分之一所以写这个字，好像不止保罗态度，所以不敢说。有没有人有什么很好的看法？有没有人看法？还是因为以巴弗提做了那个公职，去做给钱的人，是受了腓立比教会的托付，他是被选去做这样工作的人。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讲 liturgia 的字啊，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因为 liturgia 这个字从希腊文来的，不是从犹太人，不是从希伯来文来的。 liturgia 如果你看它的字源，前面的 light 其实是指的人民的意思，People，Togia 这种 ergo 出来的，工作出来的，我不晓得这个字的变化怎么会变成 Ogia 大概从 ergo 出来的。我去，李牧师在这里，如果你还记有没有查过这字 ，ergo 这个字的变化，字形变化是什么？怎么会变成 ergo 出来？但大概是有关系，从 ergo 变成 ergo， 就是说 public work，public act， 就是说这件事情 public act。除非他的意思说以巴弗提来看我把钱给我们是你们叫他做的公开的工作，如果这样讲呢，他用这个字就告诉腓立比说你们公派来的人
已经把钱给我了，那只好这样解释。有没有这样意思呢？好像以巴弗提做的事并不是，我就心里想了，并不是直接受教会的命令来的吧，好像没有意思，对吗？没有意思。因为他说，因为他说他为做基督功夫几乎要死，没有把钱从菲利比带来，是他自己去挣钱劳苦工作，把钱拿来给保罗用。那为什么说菲利比教会，如果一定要指着菲利比教会派他出来，公派出来，好像说不大过去。所以我十思不得其解，包括这两种想法。不过无论如何，这两个说法如果你偏重哪一个看法都有可能吧，也不是完全错。然后这是一节比较可疑的经文，不是可疑的，就 uncertainty 不确定的经文。那我们再说 liturgia 这个字，当初指的是什么呢？公派。liturgia 的字其实本身是一种有荣誉的称呼，因为你知道在罗马这个兴旺的时期，这个对于政府是那个政府的号召力是很大的，而且人人都以能够服务公职为荣耀，并不是买官，很像中国从前的捐官。你看买官跟捐官不一样，买官呢是有对价关系，捐官呢可能他不一定给你官。所以什么叫捐官，就是我拿出很多钱给政府，结果政府就封他一个官，通常不是很大的官，也不是什么实权的官，是个荣誉的官，而且可能是名誉地位、名誉学位，大概这样。那最早的时候呢，假如我有份跟政府做事是很荣耀的。那因为当时的罗马是一个正在开拓疆土的时候打仗，所以有很多的军队，罗马军队训练军粮，那训练军队要钱的，钱哪里来？团练嘛，我们中国也讲，中国人地方的这个武力叫做团练，对不对？都是士绅拿钱出来训练军队，防土匪的。以后呢，团练好，像湘军就团练编组的，对不对？曾国藩的湘军呢，最早团练嘛。那从前我们读历史不知道什么意思，团练团练。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读历史的，有没有读彝族的？你读彝族，你去考外文，你读彝族嘛？团练什么意思？你在15岁、16岁懂团练意思吗？不懂。你现在明白了，他有钱，他在地方上面训练军队。等到真正成军的时候，湘军就被收编成为国家军队，对不对？湘军就子弟兵吧，这样的意思。所以当时罗马起来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团练，谁来出钱支持？这些士绅有钱，就训练负担军费，也可能收编了以后还是地方政府出钱，还是乡村出钱。这些人叫做 liturgia， 他做了一件公职的事情 ，public ministry 的事情。Public work， 所以这些钱呢，就变成一种用出来，这些人是给从当地的荣誉。我们说士绅绝对不会为过。以后呢，就扩展不止军队，你军队可能还要为了闹军呢、啊，对不对？这些当兵的人跟你舍身卖命，出死入生啊，回来给他 entertainment 闹军团，像拔破不一样，带了一批人去什么第七舰队闹军去了。这个思想观念很普通，很自由，很自然。他们当初也训练军费、歌舞团什么东西，都是要来投给。到以后呢，或者是有些人，或者军费负担太大了，或者有些人呢不愿意付，从志愿军呢，从志愿的出钱变成抽签了，排定你付你就付，要你付你就付，等于是不成文的一种。跟政府中间一种变相的收税，不过有荣誉的，他给你很好听的名分，叫你花钱，这个也有的，现在也有啊，给你选中了，好像做董事长一样，好像做请你的那些董事要付钱的，某某公司请你做董事啊，你出钱就好。所以这些事情呢，慢慢的演变，是一种公开的侍奉，也是一种荣誉侍奉，以后变成义务的侍奉，一种义不容辞的付费，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在说明从旧约的关系之前， 应该明白这个字在希腊文最早的用法。那然后借用到旧约里面侍奉的礼仪，那是指一步之差了，就跳过去了。你也可以知道，在旧约里面那些大祭司侍奉是公派的，不是由他自己选择，是他该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要读到的。第十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在真帐幕里面做真执事，希伯来书十一章啊，我们去看看这怎么说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第十章啊，不是，还不是第十章，第八章，第八章就开始了。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个执事 Liturgia， 这个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Tabernacle， 这个帐幕是 Tabernacle， 所以这个呢，讲到耶稣基督在真帐幕里面做 Liturgia， 一个公职的侍奉。这个祭司不是立位等次的，没有人可以做，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在真帐幕里做执事，他是派定的，公派的。OK， 希伯来书里面第八章第六节一直到第六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 Liturgia， 他们服侍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会幕的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这里呢，天上供奉的是天上的 Liturgia， 天上仪文里的是那些仪式，那些器皿等等，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属灵的意思的。所以希伯来书在读圣经的时候变成跟出埃及记要对照着读，因为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建造圣所的时候，那些摩西蒙神指示要按着在山上的样式，到了希伯来书作者就说在天上的样式，从山上变成天上，就把神在西乃山上对摩西所说的话变成神在天上向着今天教会的启示。所以你知道弟兄会里面有一个时期非常注重读预表，特别是读会幕啊 ，write out 这个 Macintosh 都是非常注重读圣经的预表，有相当多的真理在其中啊。因为神借着旧约从前礼仪的事情，说明在今天新约属灵的时期，像希伯来书就解开真帐幕，祭司就是真祭司，就是耶稣啊，金灯台这个不是金灯台，香炉啊，就是什么，每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啊，都有它的预表。这个法版慢慢你就知道他所讲的意思是什么。那这个呢，我们今天不是读这些东西，所以只看见说他在真帐里做执事就可以了。另外有一个经文是在第九章出现的，希伯来书九章，这个呢好像跟我们讲 Liturgia 没有直接关系，怎么用的呢，看着就晓得了。二十一节，九章二十一节，他说呢，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这个字如果你拿中西对照，这个字放在器皿上面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器皿是供职的器皿，是 ministry 的器皿，是 liturgia 器皿，就是这个是在圣殿里面有特别使命特别用处的。他说血洒在帐幕还各样器皿，这个金灯台啊，这个金香炉都要用血洁净啊。那个就是说，这个是供物，就是 liturgia 仪文的器皿。这个东西呢，都是为了礼仪用的啊。所以你记得吧？尼布甲尼撒曾经把他从犹大掳来的金器银器啊，不了，然后放在他的府库里面。等到伯沙撒的时候怎么样，拿出来用来做什么，给他的大臣喝酒， 得罪神，太得罪神了。所以那天晚上什么什么 mini mini 什么恶法而行什么东西无法而行，神的日子数算到到此为毕为止。当天晚上伯沙撒王就死了，就给宰了，给这个加勒底人这个马代波斯人把巴比伦毁了啊，占领了。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就看见这个圣器，还有以色列人回国的时候呢，这个什么波斯王啊，就鼓励下诏把金器银器都补还给以色列人。你如果读的话，知道少了一件，29件没有30件，回去给他们。这些都是说明了这些器皿是分别为圣，特别用在圣殿里的。所以讲到 liturgia 的字。那么再有希伯来书1章14节也出现是 liturgia，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那个服役两个字不是 hubertio， 不是猜疑，而是 liturgia。 那我们翻译呢，如果翻作天使岂不都是供职的灵吗？供职就比服役好。供什么？供 liturgia， 供公开的职分，供职。有两节圣经是不容易明白的，刚才我们也提出来，这个呢也不是 hubertio， 是 liturgia。 是什么呢？腓立比书2章25节，刚才我们读的啊，刚才我应该一起读的，供给我所需用的啊，刚才我这怎么漏掉？你应该一起读的啊，看看2章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这个供给我就是后面30节所讲的供给。保罗两次都用来托给啊。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现在刚刚应该一起读，就是没有读就是了。还有呢，罗马书13章特别讲到这些人呢是特管，是神的差役管。罗马书这里讲到当纳税的，当纳什么当纳粮的，应该纳粮啊，这个当得的物啊，人所当得的就当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当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前面说什么呢？第6节，你们纳粮也是为这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这个差役也不是 hubertio， 这个差役应当翻作什么呢？是神的公务员。这个字是公务员，一种有权柄有地位，是神所指派的，是公家所指派的，所以应当翻成公务员或者公职，公开的职分。他说这些人呢，神的官政府的官员呢，是神所给他公职的啊。前面讲做官员不是叫你们惧怕，就是你做官的，这些做官的是接受了，当然是政府的命令，其实是神所允许他们做政府的工作。所以今天像什么 IRS 都是应该是 liturgia 啊，只可惜呢咱们的 IRS 不大检点，泄露好多机密，这些都可以称成 liturgia 啊。那这些事情 this said， 再回来看其他几节经文，使徒行传13章，哥林多后书9章啊，还有主要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所讲的就饶富意义，特别有意义啊，特别需要明白这些话里面所讲的内涵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好吧，经文也不多啊，我们先看13章第2节，使徒行传13章第2节。这个呢，这节经文其实不是啊挺难理解啊，是讲到这个他们这些5个先知，使徒和先知在一起侍奉时候啊，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作。这个所招，前面呢他们侍奉主用的是 liturgia， 为什么用这个字？很可能这5个人是在教会当初 leadership 里面，在领导的 阶层中间，他们被公认的。那当然，你公派的职分就有相当地位了，也有很多的权柄，啊。所以，如果要说 leadership 啊，这个字最靠近 leadership， 不是 diaconia， 不是 operatio， 不是 latreo， 不是 dolus， 而是 liturgia。所以这个字有它一个比较庄严，而又什么？不要说庄严吧，有它结构性的一个比较结构性 structural 的内涵。特别说到这是一个公开的职分 public ministry， 啊，有它一定的也可以说有一些尊贵，很少用这个字来形容，比较少了。大部分侍奉制都是很卑微的，只有这个字比较，你如果说这个字比较有尊严的话，就是这个 liturgia 这个字，啊，所以有些时候呢，传道人一定要你说后面的是牧师，不然他不高兴，因为 liturgia 牧师这个字可以代表一个 liturgia， 我是被设立做牧师的，啊，有些人一定要把 rev 放在前面，哈哈 reverend 啊，其实当然认识主的人并不在乎。可是有些人很在乎，而且呢，如果你跟基督教圈子跟教会之外的人，有时候也需要有这个名分地位啊，我不是完全否定他或者完全轻看他，而是知道说这个事情有些时候呢还是有用的啊。我有一个朋友做了很多宣教的工作，他一直没有读神学，到后来有一天我跟他商量，他太太也同意，我说这样子，你来我们这边读两年三年，给你补一个 DMin 的学位，这样你很多事情不需要解释了。因为他到任何宣教工厂，他们都要问他有什么头衔，要跟他介绍，是很，我没有读过神学，但是我曾打发过做宣教工作，这个你解释起来很麻烦，而且呢别人对你多半有些异样的眼光。所以后来他补了一个学位之后，没有人再问他的问题，哦，他受过一些训练，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你说学位有没有关系，从公职的立场有一些关键，因为这代表你的资历，代表你的身份，代表你的 qualification， 至少 qualification，啊，当然真正的 qualification 不是人给的，是神给的，而真正的 qualification 在于这个人所有的表现，不在于他读书，啊，但是呢仍然有他的关键，有他的地位。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轻看教育制度，我之所以说 IBS 要做一个代职侍奉或者双职侍奉一个 template， 意思就是说我们受一样的训练，免得人说我们不学无术在教会里面随便侍奉，不是，给一些基本的神学的课程跟圣经的课程，让人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东西合格，有一定的 standard， 这也是 liturgia 一部分，啊，这个你没有这个呢永远解释不清楚，啊，那呀，
我想这个来特别啊，特别强调就是说旧约祭司侍奉神，
对，
侍奉神，
对，
新约呢
公职
祭司，
对，
这我们的侍奉也达到同样尊贵的地位，
是
全体祭司。
对，尊贵很好，刚才我讲不出字呢，就是来特别字有尊贵的意思，
因为它是侍奉神。
对，没有错，这个字跟旧约里面，我就说刚才其实是翻译说把立位的侍奉都翻作 liturgia， 都叫 liturgia， 因为它是公职神设立的方法跟侍奉。那今天林牧师讲更对了，祭司的侍奉本来就是 liturgia， 那今天我们侍奉也是这样 liturgia， 所以有它尊贵的一面，啊，这个也不是大祭司荣耀，也不是自取的，乃是在乎那位设立他的，因为神设立基督做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这就是希伯来书主要的话，啊，所以他有那 liturgia， 他有那身份地位，也只有他能做，因为他是大祭司。我们真正大祭司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啊，那所以在圣所供职的人都称赖 liturgia， 在教会中间做这些服事祭司地位的这一类侍奉也都是 liturgia， 神所设立的。这个当中跟护照当然有关系。好，那我们再谢谢林牧师，再回来看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七节这一节经文呢，其实不是跟我们的主题有关，不是我刚才为什么漏掉哈？十五章 二十七节，他说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签他们现在，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这个呢也是供给养生之物，我看对不对啊？这节经文应该跟刚才那个腓立比书一起读的，刚刚漏掉了。罗马书十五章十五章二十七节，没错，也是攻击他们。这句话其实可能比刚才更好，就是养生之物给传道人给侍奉主人是应当的，他们供职应当得的供应的，也知道立位的等次啊，立位人收纳十分之一是应当的，所以这个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是应当的。我刚才应该一起来读的。那么希伯来说十章第一节十一节呢，刚才我们读第八章是相关联的，一样的啊，就不一样，就是接下去的啊。他怎么说呢？第十章第十一节这里提到啊，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刚才李牧师就说旧约的祭司侍奉称作莱托给亚，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所以只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坐着的。祭司呢，从前在圣殿里侍奉，祭司只能站不能坐，所以你读到撒母耳记上那个以利有个自己座位，那是不合法的，他年纪太大了站不住了，所以给他椅子，结果椅子就出了毛病。你知道怎么出了毛病吧？
没看到他儿子坐。
不是什么呀？
儿子出了毛病。
这椅子出了毛病，我说椅子出了毛病，儿子出毛病大家都知道，椅子怎么出毛病？他就是从椅子上往后一倒，他如果不坐就不会往后倒，所以当以利倒的时候椅子就搬掉了，以利死了以后椅子就拿开了。你没有看见撒母耳坐在椅子上面没有？那椅子坐下什么意思？坐下来，我坐下来，我在这边等你们来服侍，这是坐着的意思。老以利啊坐在圣殿里，有他一把椅子。你兰真讲的不错，他的儿子哈佛尼还是什么，一个叫哈佛尼叫什么你叫忘记，天脑筋不好，菲尼哈，两人同一天，谢谢你，同一天死了，在战场上面死了。消息回来以利帮往后倒，怎么会往后倒的？椅子不稳嘛No， 神做的事情，他被推倒帮跌断就死掉了。所以圣殿里面不可以有椅子，侍奉神只能站着不能坐的，但是耶稣基督坐下，一次永远献祭，就在神右边坐下，等候仇敌成他的脚凳啊。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好，八章我们讲过了，十章讲过了，希伯来书大家都提了。这里希伯来书第一章刚才我们提了，以火焰为仆役，这个仆役跟刚刚讲服役的灵应当是一个关系。为什么翻作仆役？不过你不翻仆役翻什么呢？也很难翻啊，所以就让他去了啊。那最后一处经文要看的是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一节，九章十一节，
十二节
呀，对对对，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的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的权柄，倒凡事忍耐，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等一下啊，看看九章十一节十二节，
零后吗？哎，看错了，零后不是零钱，零后，怪不得，我说不太对啊，零后哈，零后九章十一节，十二节，这个原因我知道，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跟他们辩论使徒权柄啊这些事情，所以提到这里九章十一节十二节，哎，不是吗？对不对？
是攻击的事。
OK， 攻击的事情 ，OK。哎呀，有了有了，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感谢神。十二节，因为办着供给的事，不但帮补圣徒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上一个礼拜我问你们，我不知道我们讲这个没有哈，什么样的人可以做 diakonia， 做像提多这样子慈惠的事？上次我们提到那个做第二空间的条件跟指示是吧？这里也看见一节圣经，他们做这个攻击事情是教会里面正式委派的，正式委派的。所以教会里面需不需要委派？需要。打发宣教士出去需要委派，案例牧师 installation 需要委派，都是根据来托克的观念。今天像我们这些教会呢，比较不看重仪文，但是还是有必要性，因为这个工作这件事情不是光是你关乎你本教会，而是这个人在众教会面前 recognition。 我相信提多被案例做这件事情也不一定正式经过案例的手续，但是一定是宣告过的 proclaim 或者是 announced，所以他们可以接待他。假如教会不做这个事情，你说提多去哪里做奉献款，敢给他吗？这个人是谁呀？所以教会这个公职的侍奉要有公开的承认，最好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案例。今天很多人呢，你说案例牧师啊，这个事情现在有些相当的弹性，有些牧师是denomination 宗派案例的，有些事情是联会案例的，有些教牧师是本教会案例的，做法不一样，各有好处各有坏处。有些呢比较松，有些呢经过三年五年才可以案例。一般我们从前神学院训练出来学生一年之内不给他案例，至少一年，一年是 minimum， 一年之后还不一定能案例，两年三年，通常三年案例是很普通的，要三年还不能案例，这个人有问题，就是说他学了神学出来他没有资格做牧养的工作，做牧师。那我说的话都是指来托一个观念来讲的，那就有问题啊，怎么会他不能有资格侍奉呢？怎么会是别人不认可呢？所以一般讲起来，一个教会接纳一个传道人，第一次接纳传道人可能对他不清楚底细，反正我们没有人来试试看的，很多教会这样，三年之后如果他不能在那个教会被案例，第一次哈是有问题的，那可能教会对他不公平，那可能换一个教会，可能别人案例。那有些时候呢，神学院出来帮助说我们的学生毕业了，你们觉得他如何，是不是应该案例，积极的关切。有一些呢机构或者 denomination 案例，那就是案例他做众教会的仆人，众教会的牧师都有资格去，尤其 denomination 那个案例跟不案例他服侍的范围差很远，这些观念都从来托克来的公职侍奉啊。所以提多在这里他是来做这些供应的事情，应当是表示他一个身份地位，那这些都是来托克的观念。那今天用在教会里面哪些是来托克呢？我们不讲案例执事，很多的时候教会里有些侍奉是大家选派你做的，你并没有去争取，你也没有去竞选，那些负责弟兄们讲说，哎，我们想某某弟兄做这事情最合适，来跟你接触，你说不，人家看得起来找你的，你还推辞，表示什么？表示什么？表示他们错了，是吧？今天比如说你们几个领袖说要委派某弟兄做这事，结果去问他，比如说委派黄库做这件事情，黄库说不行不干，那是什么意思啊？ 表示那些 leader 的祷告都不对，跟你差太远了。认为你为什么？你认为大材小用是吧？还是怎么样？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小心，要晓得我们有这些观念之后，对于任何侍奉不轻易的给人。但是如果经过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让他觉得说，当事人一定会有同感，不然就不好。啊，不能随便去找个人抓来做事，这个是最不好的。你说今天缺个人，就请你上讲台领会领诗歌，以后你拉不下来，他一旦上去你不能叫他下来，大家都看见在这领诗，你怎么拉他下来吧？因为这是公开的侍奉，而一定有相当的属灵的身量才能站得上去，所以你请他上去你怎么请下来吧，很难的。所以这一类侍奉要非常小心，很多教会里面随便找个人弹琴，以后更好的来了怎么办？有问题的，因为你 recognize 他就有个地位。这一类事情 liturgia 事情是跟整个的结构跟观瞻有关系的，人看得见的 public ministry。 我们前面讲隐藏的侍奉，隐藏的侍奉你请他做，他肯屈就肯谦卑服侍，很好。公开侍奉要很小心，不要随便把人拉上去。请他做团契领袖，很多人不晓得啊，团契大家轮流啊，搞了一个很差的人，幸亏有任期，那你也只能任期完了以后下次不选他，不然要出毛病的，你不好把他拉下来的，你懂我意思呀？啊，不是你举手哈 ，OK， 有谁要举手？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我们讲差不多了，你可以随时打断。来，丢给这字怎么样？大家看法？
这个，我想这个重点是这个祭司的侍奉是很尊贵的，因为这种侍奉是这个对象是神。
嗯哼。
旧约是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里的侍奉，就是来丢给所代表的。那新约时代呢？就不像旧约。只有少数人是祭司，
对，
所以马丁路德恢复啊全体祭司侍奉的这个，这个我们都是军中的祭司，
对。
那我要小心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是直接侍奉神，要有相当成熟的这个表现，
对。
一个很幼稚的基督徒，
对，
行为也不检点呢等等，公开站立，就没有见证。那如果他已经很成熟了，啊，行为表现都大家看出来，是有君尊的祭司的模式，那他就可以做这类的侍奉，例如公开领会众敬拜啦，还领会众薄饼啦，
祷告
啦，这些都是，这些侍奉是很君尊的，而且是。是公开的
public，
教主流学了，教神的话语了，这些都比较君尊祭司所侍奉的那一部分。那至于案例就是大家一个公开的承认，对吧？所以有些教会执事也案例了。这是案例，不但长老案例，这是也案例。这个也是好的。牧师当然案例，公共大家承认，承认是蒙召的，承认做神的圣工。就变成说有一个不是随便的。
对。
那但是呢，你刚才提到，比如弹琴，就要看各教会的情况。如果人才很丰富，那当然找比较更成熟的，那有时候教会缺少弹琴呢。
我说了，就是不得已找的人，以后很麻烦，因为不能把他拉下来。他虽然滥竽充数，也必须把他长进，慢慢跟随，慢慢起来，不然的话，你水准就永远在那里。是有这些困难，我知道有这些困难。我不是说该不该的问题，我说实际上有问题。你一旦请他服侍以后，你很难请他不服侍，是不是这样情形？有没有这样现象？
有。
是吧？还是他回答爽快。管钱怎么样？管钱财的人是不是属于 public ministry？ 提多就是最好例子，不是随便可以任谁去管钱的，因为在管钱的话有很多 personal information 在里面，如果不成熟的话，这个人如果不是品格各方面比较完整，不会出毛病的话，对弟兄姊妹们奉献有影响。而且有些人知道的话呢，就觉得说这个教会他在钱财管理上有所漏洞，他可能也不愿意参与，会有这样情形。管钱是个重要事情，虽然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算账数钞票谁不会数，对不对？加法很容易的，但是不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 public ministry 受托的侍奉，不要说完全说 public ministry 吧，受托的侍奉，公开的侍奉，所以是有目共睹，看得见，这个事情要很小心做。呀、yeah. ，
我还想问一下人情的问题，像我们教会
啊，
还是问那个私情的问题
啊，
就是我们教会可能也是比较有，就是说在这方面他们不是很多，所以呢教会有这个需要，就是如果没有人情，可能就需要那个伴唱机，所以呢。
伴唱机好办，哪一天不要他伴唱就不伴唱，人难了、啊。
我想说的是呢，现在我比较会弹琴的呢是我小女儿。
OK。
那我她之所以那个服侍，就是因为她有那个 willingness， 就是说如果需要我可以，我愿意去做。而且我想教会可能会弹琴的可能也不止她一个，但是呢，至少她有这种 willingness。但是我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服侍是不是合神的心意，我也很想知道。
看小孩子的属灵光景跟他心愿，我说这个话呢，有一段时间我在别的地方教会，在别的教会侍奉没有弹琴人，我就找了一个15岁的孩子，琴弹得不错，他也能够胜任。有一天他来得很晚，我就问他怎么今天来这么晚呢，哪晓得他小姐脾气大发，那不要说以后就没有再请他侍奉，他不做了嘛，他生我气了。小孩子不成熟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想去赔罪，因为这是他父母亲责任，我也不能说什么。他能够养成个习惯，小姐脾气会发作，那当时就不该请他服侍。那现在发生这事情，我没有意思叫他回来服侍，没有人弹琴就不弹琴，我宁愿这样。当然我也得罪人了，那也是因为我当初做这些决定所错误的，但你不能说错误就让他错下去，等到事情可以修改的时候宁愿受一些损失，他没办法。所以我说这个话不是责备，是提出警告。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在服侍了，千万把他栽培起来，让他的态度对，让他有一种学习心态，让他愿意甘心乐意的服侍，而且学习成长，知道自己不够是因为人不够，人才不足才请他做的，给他一个机会学习，要常常给他这个观念，你在教会里面学习，这是你很好的机会，而且你应当战惊恐惧在神的面前教导他属灵生命，不光是技术，栽培他，为了需要栽培人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个受栽培的人不理解，认为说没有我不行，那就不好了。我说的话总是鼓励的意思，怕做错事情，并不是责备，不然我不会提出来，是吧？我也上过当嘛，结果不很好，那以后大家不要上当就好，对不对？
周牧师讲的其实都发生过。那小哥如果说也刚刚他的问题，我可以讲我个人的看法。
嗯，
因为当初我们没有实情的，我们也没有说去找一个就来谈。那之所以他的女儿会来弹琴，而是他在又是得到鼓励。
嗯，
那他也看到中文的需要，
嗯，
所以是他主动说他愿意出来，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非常的好，
嗯，
而不是去说拉来 补一个位置。
嗯哼，
那他也蛮尽责的，但是他才13、14岁嘛，对不对？
嗯，
我觉得不在于年纪，是他
有人心就好。
对，
有人心就好。
嗯，
也不是随便找来的，缺个人就补个人，不是这样子的。Yeah, 那很好，那这样很好，鼓励他，鼓励他好好服侍。我也知道有人说他十几岁就开始服侍弹琴，现在在音乐服侍上面也一路发展出来，也不是坏事。就是要注意怎么样对待这些人，这个谈不上来托给啊，谈不到那个层次啊，不算这个很要职升任要职的那种侍奉，还不是啊，所以还有机会帮助他。
想问个问题，我说
呀，
在想这个，刚才李牧师也在讲说这是一个尊贵，就是我读这个词的意思啊，觉得说它是一个神社的或者公社的或者是一个这么一个
职分，
对，一个事工一个服侍，那他就有 qualification
呀，
就是说像刚才你讲那么多。我也见过人家，就是说把这 qualification 很当回事。怎么说呢？如果哪一天你要不要他做了，或者说，就像你刚才讲的，请他不做很麻烦。
嗯。
那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就是说
，tenure， 用 tenure 制度，先给你机会服侍。3年之后再看，或者1年之后再看，有个任期。不，3年太长了。如果1年，或者说请你服侍一次，你要不要试试看？给你一个机会。那当然不要明讲了，就是我这里这个礼拜请你做一次，好不好？没跟他讲下礼拜怎么样，没跟他讲下个月怎么样。这样的话呢，他一次表现，你觉得还可以，回来跟他商量。假如我们有训练的制度的话，就不要紧，因为训练一定有间隙，你训练过了以后给他间隙，就不要不容易出毛病，至少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问题就不会发生。让他知道的时候给你个机会，你不要以为自己很行了，这样师父就拉不下来。如果他知道这是机会，他战战兢兢的，希望祷告，好好祷告主，特别有主的同在，讲话不要讲错啊，这个他的态度就好啊，态度好，这一次做了战战兢兢，很不错。过了2个礼拜，说下个月再请你做一次，他就比较有点自信，而且你把它建立起来，慢慢做做做，好，以后我们会经常轮你做，你愿不愿意？这样一步步上来嘛，不要一次做，一做就永远下不来的，那就不好。所以我赞成的，教会里面很多重要的职分呢，轮替。为什么？除了他个人的成长之外，整个教会有一种，学习的心态。他这方面做得很好，先说你不要老是管传奇，你去做点福音的工作，给他这个训练。这样的话呢，他如果 AWIFE 都走过一遍，这个已经15年了，就很成熟了。做长老就有全面的看法，不是只管一方面的。所以教会的情形，训练非常重要。训练可以是 formal training， 也可以 informal training， 或者是 formal informal 并在一起做。我刚才讲，我相信教会里最需要做的是 mentoring， 一个带一个。但是呢，一个带一个之前，应该先有 education， 先有教导 instruction， 慢慢的他就容易上路，容易 improve， 容易进入，容易变成一个团体，变成一个团队。 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吧？
你刚才提这个做了拉不下来，我是碰到这类的问题。有一个弟兄他很喜欢做主席、
yeah.
那少排他一次就生气得不得了、有这样的人，
有属灵生命不够稳定嘛，不够老练，也有一些可能也有一些自尊心的问题，也有一些是人，哎呀说不清楚了，就是这样的人呀。那这个就是这个很难的、啊、很难。
你排他做清洁他很不高兴，排他做主席他就高兴。
是应该来上这一课，上完之后说你什么呀、yeah. 其实上这个课的目的就是要影响教会，对不对？
不是现在会有请他来上课，他师傅都上过了，请他去教他不要，请他来上主日学，他师傅都上过了，那怎么办？
他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教，教是学的一部分，学以致用是学习的过程。一个人如果只能听主日学不能教主日学，他什么都没有学到。
如果有这样心态就不应该早上教主日学。
那当然，
就拿不下来怎么办？
那训练新人取代他，慢慢把他成长的那个慢慢就高过他原来的高度，那成长人就在上面，在高处，不成长人就留在那个地位。只有靠着成长来取代这些不肯成长的人。
是不是应该一个像您刚才讲的一个制度，就是说什么服饰都必须是轮换，这样不会就出现这个以力的问题，老到坐到椅子上。
我听懂了，希望你们没有老到坐在椅子上。糟糕，那更难了。哎呀，轮换的观念是一种学习的观念。
刚才这个中国西的有一个轮换的制度，比方说做满三年执事啊，下来一年，如果可以再选上去，这样，
对，
有这个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我侍奉中碰过有一些人，他做了执事以后，他永
远万年执事，
他不肯下来，但他也一直做下去，这样变成教会很大的这个问题。
通常这样的人缺少一种学习态度，那好的情形呢？大家希望他连任都来不及，对不对？因为他一直不断长进，那带动整个教会的长进，那是良性的啊。那种 leadership 是非常重要，很宝贵。所以我上次问 Diaconia 做完执事下来的人怎么办？上次你没的问题，服侍完了又下来做什么事？如果他真正懂得 Diaconia， 一点不在乎名分，他照样侍奉，因为他是 Diaconia。对不对？如果观念不对，他把迪耶科尼亚当做莱托基亚，好了，他下来他觉得我丢官了，很没面子，教会也不来了，这样情形有的。那表示什么？表示他当初的服侍就不是明白什么叫迪耶科尼亚，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呢，刚刚周牧师说到这些公职的侍奉，
呀，
也都当然是需要说，是经过教会，
呀，
然后得到认可的。
是。
那如果说出现一个情形，就是文文私派的，
啊，
私派。
不是公派，是私派。私派他是自费的吗？
免费。
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啊、格顺思派思乡受受的还是怎么样？那这个回到制度上面，假如一个教会已经有相当制度，而且在侍奉中间的人受过训练，那我们鼓励他去带人，这个不算私派，因为这是制度。那么他从个人带的人中间带出好的人，要推荐给全教会，那他需要有一个正式的推荐手续，这样就比较好一点。比如说现在管教会管财务，我们是目的是要训练更多人，结果呢他就是找了好几个人来，大家都来了，到后来谁点教政府教会也没有 recognition， 不知道哪些人该做什么事情，所以每年应该有一次全教会在一起侍奉聚会来 recognize 这些人，那就变公派的了，他不能再说这是我私派的。问题是你说的问题呢，可能还有结党的问题，那就很麻烦，是不是？私派可以变成公派，如果你知道怎么做法的话，一次一年 recognize 一次。我去到那里，我们自己教会也有一些这情形，因为在我来以前他们就这样做的，那我没有去改它，只是我加紧训练，让他有人才可以私派，选好的人他就看见这些人受了训练，哎，他也是好心啊，我这工作不做了，直接去做呢，他去私派找了很多人。事实上当你训练人的时候，这些人都应该有公派的机会，都应该有责任给他，你人训练出来了嘛，那教会里一起负责人就说啊，现在某某人情形不错，会跟你商量，会大家商量，那这样没有私派问题了。如果他不是有私心，他所私派的人应该他认为最好的人，或者他最能影响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如把他正规化嘛，正常化嘛，就变成全教会一直委一同委派他，这样就避免私派的问题，也避免结党的问题，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制度，
制度的问题慢慢来吧，现在训练把人训练出来再改制度好了，要不然你改了这个制度，将来发现制度又不好又麻烦，一步步来。我是希望这样的课程能影响教会，至少从你们之间开始，你们能去影响，怎么去影响别人，你们自己得想啊，自己去思考怎么样去影响别人，看见别人做的事情不合圣经的要求，好，怎么样带他？不是去改他，是带他。不是，哎，你不要这样，别带他往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正路去。本来弯弯曲曲的，走拐来拐去，拐上正路。就好像你不知道怎么上 freeway， 走错了 ，missed entrance， 在平路走一段，哎，走上去了，好了。不然的话，你总是在底下弯弯扭扭，总不直。所以，慢慢的想办法，找机会。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啊，每个人都有主的智慧，把人带到正路上去，对不对？刚才周子没有问题，周子
没有
谁举手？刚才我没看见，我没请他立刻讲。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休息了，再有最后一钟头，时间差不多了。好。